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回归于圣经来看我们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就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特别是讲到亲子教育这一方面呢，我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特别邀请了远大同老师跟我们分享教育子女全方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几集之后呢都有很好的反应，所以素琴在这里呢鼓励这些做父母的吧，特别是当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一些难处的话，鼓励你好好的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不是每周辅导教室，是乐在家庭这个环节。为什么我就会讲每周辅导教室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最近呢报告说有这本书可以免费赠送给听众朋友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发电邮向我们索取每周辅导教室下册这本书。是的，我们手头上还有一些货，所以呢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有需要的话，不用客气，你可以发短信或者是发电邮告诉我们你的地址还有你的名字，那我们就会把每周辅导教室下册的这本书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今天是礼拜四，但是徐老师不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香港的疫情呢比较严峻，所以呢我就跟徐老师说不如小出门吧。也是为了保护徐老师，也是希望能够减轻这样的我们就是怕疫情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理解。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河南的宋姊妹在线上了。喂，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宋姊妹。
你好。
是是是，宋姊妹很高兴啊可以跟你这样互动。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也很开心，感谢上帝。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公嘛快要走了。
你的公公就是你丈夫的爸爸对不对？
对对对。
他患病了吗？
他就是老了吧，就是偏瘫，就是原来好好的，就是好像是2007年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就瘫了，不能动了，就是不能自立了，都在让别人照顾他。照顾他好，这不知道咋了，突然的，其实正好好的了，就突然的不吃饭了，就是今天都第四天了吧，就不吃饭了。我就是想咨询一下，看看怎样办的合适的心意，因为我们给他办。不是他7个儿女都不信耶稣，就我自己一个信耶稣的。
所以你的公公有7个儿女对不对？
对。
所以连你的丈夫都不信主对吗？
我的丈夫信了，我的丈夫信，我公公也不信，我婆婆原来那时间我不跟你说了，原来他信，现在咋也劝的他咋也不信，他说他不想信。
好，
他不想回转。
是是，那现在就是公公还没有离开世界，你现在就想知道公公如果离开世界的话应该怎么样帮他办理这个丧礼吗？
就是这个丧礼我就不管。不管，因为我们的老家不是，我原来我公公住那个地方哈，在村里那个宅，就那个 孩子是我在里头住的。
嗯嗯。
他弟弟跟他哥哥说，以后我住了那个爸爸的宅子了，就是，以后就是我爸爸走了以后要出关，要从我们那个门的出，
是
是，要为他家放。
嗯。
放了不是咱们是信基督教的，不是感谢上帝。我经常要听你的空中辅导，原来我心里不明白，就听了这个空中辅导，
嗯，
我慢慢的才明白神的恩典。
嗯嗯，所以你现在的，你现在的难处是什么呢？
我就是我给他弟弟哥哥让我叫我让我我丈夫吧，就是我家弟兄，
嗯，
我给我家弟兄说了，咱们是信基督教的。
嗯，
要是搁咱家出那个出关也可以。
嗯嗯。
出关之前不能搁咱家烧那个烧纸，上供。我跟他这样说的，他弟弟跟他哥哥都同意了。我怕以后要万一他爸爸走了，
嗯嗯，
走的话，要万一走了，他哥哥跟他姐姐呀、弟弟呀、妹妹呀都不同意，要非要在我家那个就是摆那个供烧那个香。我不想让他烧那个香嘛。
嗯嗯嗯。你们是老大吗？
老二。
哦哦。
但是老大吧还好说一点。
嗯，那现在公公是在哪里呀？是在你们家吗？
哦，是了，在我家了。
哦，所以是你们在伺候他，对不对？
伺候是他七个儿女。拎着班子伺候，不是一个人伺候。
嗯，那
就是他谁照顾，一替两个月照顾一年。
哦，挺好的，我觉得儿女都很负责任，非常的好。
哦，是了，儿女都挺孝顺他了呀。
嗯嗯，我觉得姊妹呀，关于这些事情呢，最重要的是跟弟兄姊妹和睦相处是最重要的。
啊，是了，都挺姊妹哈。都挺好，相处的都挺好。
嗯，
挺好了。我就是想咨询一下你，看我们怎样做，就是咱不能羞辱上帝，也不能得罪人，得罪人就得罪神了。我看怎样，你们比我经历的多，感谢上帝，看怎样好，我觉得这个意思。
嗯嗯，明白，你坚持你的信仰是很好的，但是也别忘了其他的兄弟姐妹都不信耶稣啊，对不对？
是了吗？啊，我知道，就是我想为你看我们怎样做能合神的心意，也合人的心意。
你该说的也说了，那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也答应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尽的职分都已经做了，你不用担心。万一真的是他们烧香了，那我觉得呢，你也不要怪责他们。因为在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信仰，他们觉得用这样的方法表示他们的孝心，你明白吗？
啊，我明白嘛。
嗯，所以你现在该说的也说了，你也坚持了，但是我还是说，办这种事情，红博喜事的时候呢，跟不信主的家人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以和睦为主，以和睦为主。这不代表说是你放弃你的信仰，你还是，你就因为有信仰的缘故，所以你讲出了你的准则，你告诉他们说不拜香，不烧香，不拜，不烧纸，因为这些都是迷信嘛。对你来说，这些东西是迷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不认为这是迷信，你明白吗？
嗯，是了，他感觉这是孝心。
嗯，对，
是吧？
对，
嗯，
所以呢，我们不能够。
我是想问问你，因为我那个村里头信这个基督教的原来可多了，感谢上帝，攻击可大了。
嗯，对，
信了，家里一遭患难都不信了。
嗯，
好，
嗯，
多家，二十多家都遭患，大小都有患难嘛。咱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你说谁不遭着磕磕绊绊的事了？
嗯嗯，
有点小小的患难都不信了，因为原来他哥哥也信，他嫂嫂也信，他信的可好了，就像，
嗯，
好像他侄子遭了车祸了，
是
谁保佑的挺好的，他侄子就是受了伤害，也啥都看得好好的，
嗯，
也不信了。我婆婆原来信也不信了。我们村里头也是好多信的都不信了，
嗯，
就像好像就现在那一个村里，就我们那一个村里， 那个半截村就像有我姐，我给我姐在一个村，我姐还有两个姊妹，就这四家信了，都不信了。
是是。
像我们这四家，我也遭了患难了。那次不是跟你说了，遭了大的患难，我姐也遭了患难了。我就说，哎呀，感谢上帝吧，我死活都要跟着主走，因为遭患难的时候，神给的恩典更大，神祝福的更多。
对，
我就一直都跟着上帝走。
嗯，所以你能够坚持这样走下去，你也经历了神的祝福更大。但是他们的信仰不够扎实，他们可能对神所信的也不是很清楚，以为就是信耶稣一帆风顺。其实圣经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也会有苦难嘛，对不对？只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依靠神，但是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批评。所以借助这样的机会呢，对，借助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更应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扎实的信耶稣，知道到底信耶稣是一件怎么回事。另外呢，我觉得你们现在呢，就是要互相的欣赏，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互相的去欣赏。那老公公现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但是你该说的话你也都说了，他们这些兄弟姐妹也都知道你信耶稣，他们答应你了，所以你现在担心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喂，
我感谢上帝吧，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就是靠着上帝吧，看就上帝，人做不到的谁能做到，我就是这样想的。
对呀，对呀，所以你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呢，我也要说，
我一直在祷告。
对对，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但是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公公离世了，而他们又没照着你所说的，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去表达对公公的那个孝心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跟兄弟姐妹闹得不就是。大家关系就闹得不好，那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好见证了，明白吗？
我就只在想呢，周牧师，我是说，他要是就像我公公走了，我一提前啥都给他说了，说了几次了，不是这一次，我公公病了几次了，我给他说了，说了他要是我公公就是万一就是这一次走了哈，就咽了那口气了。他要是非要烧了，那他烧了烧吧，那没办法，那求主祝福吧。那我，是吧？你要是真的就像你说的，要是真要走了呢？
哎呀，姐妹的电话断线了，我觉得这个讯号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继续的，跟这位姊妹再联系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姊妹是来自河南宋姊妹，那很感恩呢，这位宋姊妹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听空中辅导已经有一段时间。那她刚才讲到，就是家里的公公年纪老迈，也有瘫痪，但是令我感到最得安慰的是，兄弟姐妹大家都肯负责任来照顾年老的爸爸。我觉得这幅图画是挺让我们感到非常温馨的。好，姐妹又在线上了，喂，宋姊妹呀、刚才断线了，所以是，那我想我们要为你的公公祷告，也为你们这些兄弟姐妹们祷告。那记住，和睦跟家人和睦相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吗？
是了，好的好的。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周师傅。
你说吧，什么事儿？
就是我家弟兄吧，他也信，跟原来是不信，不信这也经过好多风风雨雨，神给的恩典让他亲眼看到。他就是信的不明白，我怎样做能让他带到主的面前呢？
其实一个人信不信耶稣呢，我们不是用我们人的方法，你信吧，我信的非常好，信这个耶稣真好，你不断的跟他说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让对方信耶稣，首先别忘了一定要祷告， 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神感动一个人，所以呢，你要求神帮助你的丈夫。第二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跟不信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妻子的好行为呢，可以感化丈夫。所以我今天就给你这两点，第一呢，一定为你的丈夫迫切的祷告，神必定会怜悯。第二呢，就是愿神帮助你在家里面能够活出好的见证，让你的见证能够感化你的丈夫，好吗？
好的，好的。
嗯，
那我感谢上帝，你要为我家庭祷告吧。那我也想，我最想的就是想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嗯，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你就好好的抓住神，在神的面前为家人祷告，好不好？
我能不能再给你说上两句话呀？
可以，你说吧。
我就是感谢上帝吧，神又赐给我一个小宝宝，2岁8个月了。
嗯，
就是我能怎样从小能让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呢？
嗯，怎么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孩子是看父母，所以父母的信仰能够影响孩子，你今天你能够在生活里面活出你的信仰的时候呢，也直接的影响了你的孩子。再加上你能够带领他从小能够好好的去学会祷告，亲近神，跟他讲圣经故事，让他明白，等他慢慢大的时候呢，也让他自己去经历神，这个是最真实的，好不好？
他小的时候我就跟他就是唱那个赞美诗呀、啊，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跟他一闹腾的时候，我就一赞美他就不闹腾了。小的时候那时间我叫他祷告，就让还跪在那祷告，然后又断线了，就是吧。
不要紧，嗯，不要紧。我想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听节目，帮助你能够在家里面能够有一个好见证，带领家人都能够信主哈。这是来自河南宋姊妹的电话。
71年，
走过艰难。
71年，
有你相伴。
7月29号，良友电台71周年台庆，晚上6点
感恩崇拜，
晚上7点
现场广播，
约好了，
不见不散。
慈神爱所相伴71。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陕西的周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周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志摩。
哎，你好啊，周弟兄。
哎，你好。
是。
周志摩，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冥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肉体跟灵魂相碰的那一刻，感觉肉体老是有种那种罪恶的那种感觉。
嗯，你能够具体一点讲吗？
就是我有时候，晚上就是冥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说，感觉肉体跟灵魂的那个自己，当灵魂的那个自己看见肉体的那个自己的时候，感觉肉体的那个自己满身是罪恶感，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你晚上亲近神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吗？
肉体的自己。
肉体的自己是什么？你在肉体上面所犯的错吗？
就是感觉对以前的自己所犯的错，各个方面感觉不接纳自己的那种感觉。
哦，因为过去你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得罪了神，所以每一次亲近神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不能够接纳自己，对不对？
对，就是有时候感觉有时候做什么事情，明显的感觉自己这件事情，就是头脑里面感觉这件事情不能做，是错误的。感觉好像有种那种不知不觉的想去 试探一下那种感觉的。
明明知道那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自己却想做吗？
哎，就是有时候有那种感觉的。
能够具体的讲是什么事情吗？
就是当我做决定的时候，就是说感觉这条路明显的是错误的，就是说，
比如说呢，比如说
去试探一下的那种，
比如说偷东西吗？
不是偷东西，
嗯，
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大脑里面的那个感觉很挣扎的那种感觉。
嗯，当你挣扎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尽量的去克制自己。
你自己克制不了多久，又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嗯，就是有时候大脑里面感觉有时候那种罪恶感老是跑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那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呢，你为什么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你不喊神呢？你不求神来帮助你呢？
就是我也祷告过，经常祷告。
因为你说你克制自己，我们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是有限，对不对？
嗯。
所以为什么我
就是现在的自己，就是说感以前的自己明显感觉好，比以前的自己思想上各个方面成熟了很多。
嗯，那就感恩呢，那就要为你现在的你而感谢神。过去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就是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世上，为你跟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为的是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为的是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不要被罪辖制。所以现在你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那你就不要再去想。
以前就是做什么事情，随心所欲的那种。
对，因为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你没有主嘛。
现在就是说，做什么事情要去祷告一下，然后要去祷告。很神的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
嗯，这个很好。我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啦。
就是我们这边说什么，我们这边是农村，然后我家里的人全部没有人信的。
嗯嗯嗯，明白。
没有人信的，然后就是说我适当的想改变，然后让家里的人都信主。
嗯，
然后我这一步一步的，我不是说我现在的那个就是说想法，就是说我只做事情，跟以前的自己让他们感觉到跟以前的自己有很大的区别，让他们从思想上心理上能感觉到那种。
嗯，
然后慢慢、
啊、
一点一点往他给他们讲。
我觉得讲呢还不那么急，像你刚才说的，愿意在这个家里面，因为都不信，只有你一个人信，让家人看到你的不一样，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周弟兄啊，我觉得你很好啊，不要再被以前的你就是一直困扰。你要告诉你自己，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说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以前的老我，就是说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
对
呀，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新的一个我。
对呀，你现在是一个新的我，在主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不要，如果以前的东西再出来的话，你一定要喊神，你说神啊，帮助我，不要被这些东西一直辖制我，我要就是重新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过好每一天的生活，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是刚才说的，当这个以前的那个罪呀、那个老我出来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赶出去，你要告诉你自己现在
因为我这个家庭就是说没有人信的，就是说语言上各个方面交流的时候，就是他们还以世俗的那种眼光，就是说话各个方面办理处理事情。
嗯，一定啊，因为他们还不信主嘛。
就是、说我心理上肯定有点影响的。
那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今天来电话非常好，要为你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自己呢，也要好好的靠着神的话语，要站立的稳。你刚才不是说你很想在不信的家人面前有好行为吗？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就是说以前你也可以跟家人分享，你说我没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以前处理事情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投机取巧啊，然后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信了主，知道这个都不合乎神的心意，不应该，所以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那朱弟兄啊，我再次的说，今天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刚才讲了一句话，你说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先想一想耶稣喜不喜欢，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如果是真正的信耶稣，真正的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常常的去思想这件事情，如果耶稣他去面对的话，他会怎么做。所以去想了，那你去寻求问神，我讲这样的话，我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讨神喜悦，如果讨神喜悦我才这样去做，那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见证了。所以为你感恩呢、啊、周弟兄。
谢谢你周师母。
嗯嗯，
因为我代祷吧。
会的会。
就是有时候就是说感觉像更上一层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拽一样的。
嗯，因为圣经里面
跟神亲近的时候，就是说感觉有那种好像有罪恶感往下把我往下拉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当你要亲近神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就不开心，对不对？所以每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魔鬼就离我们老远老远，但是我们一放松，我们不亲近神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就靠近我们了，你明白吗？就是圣经里面说撒旦就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一不警醒，我们的思想一充满了误会的时候呢，立刻就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明白吗？
嗯，明白了，是吗？
嗯，继续为你祷告，为你感恩，也求神继续的祝福你，好不好？
嗯，谢谢你，是吗？
嗯，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这是陕西周弟兄的电话。 任何的环境不要惧怕，是这首诗歌的曲名。是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经历全能的上帝必定会保护你。希望这首诗歌也能够同时的安慰刚才来自陕西周弟兄吧，让他在不信主的家人面前，在这个挣扎的面前，能够经历神的看顾，神的保护。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陕西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师母，主内平安，晚上好。
你好啊，你好，很高兴又能够跟你这样的互动了。
嗯，我现在就是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怎么去面对。我想请周师母就是能够帮助我。
嗯，你的难处是什么？
我家里，我家族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信主嘛。
嗯。
然后今天我大伯的老婆就是我大妈妈，她去世了嘛。
嗯。
去世了，我现在我也人也在老家。
嗯，
那我如果不去的话，家里人就会认为我是不孝啊。我今天我如果谈说是因为我的信仰，我知道我肯定是不能去参与那样的封建迷信的活动嘛。
嗯，
他们，我今天跟我小姨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嘛这件事情。我小姨就说，他说我要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能去，我说去了要带孝，我说跟我的信仰是相违背的。我小姨就说我不要祖宗的，信的那是什么？
大伯，
我现在也是很大的征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怎么呀？为什么不能带孝呢？
可以吗？
你的大伯，你的家人都不信耶稣，大伯母离开世界，
我整个家族没有一个信的。
对。大伯母离开世界了，如果你今天你信耶稣，你说你不去的话，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家人怎么看呢？家人会说，你看你看这个信耶稣的，自己家人离世了都不去，对不对？
为什么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吗？
为什么不能
去？我知道我是可以去，但是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带孝。我有问过一位，就是我们这里的姊妹啊，我有跟他交通过这件事，他就跟我讲，因为我想他是我们这里的，他肯定了解嘛。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不能呀。
你讲给我听，什么叫做带孝啊？
就是我们是北方啊，北方人就是家里有亲人去世了，要带一个白色的长的戴在头上。
嗯嗯，为什么不能带这个呢？带这个表达表示什么？带这个表示家人离世了，表示悲哀，对不对？对不对？
对，可以的吗？是吧？都什么？
为什么不能？你去就是跟哀哭的人一起痛哭嘛，对不对？他们现在非常的痛苦，自己最亲爱的人离开世界了，也是你的亲人。那你去带孝，表示你跟他们一样的心疼，一样的痛苦，所以为什么不能带呢？如果今天他叫你跪下来拜你的大伯磕头，那你说这个你要挣扎，那我还能够体谅你。但是你说不能带孝，谁说不能带孝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不信主的家人面前，我们更要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些支持。只是你要告诉他们，我是信耶稣的，我愿意参与，但是呢，有些东西我可能不能做。他们要磕头的时候，你说我用祷告的方法可以吗？你当你这样去表达的时候，我相信家人会尊重你，除非家人不讲理。带孝是可以的。我告诉你，李姊妹啊，我的爸爸妈妈呢，因为我是家里面最小的，爸爸妈妈已经很早以前都离世了。我妈妈离世的时候，我也头上有戴一个白色的东西啊，戴孝啊，对不对？爸爸离世的时候我也有啊，胳膊上面也戴了一块黑色的布啊，让别人知道我们家里面有丧事啊，对不对？
那我知道了，就是 不能跪拜，不能烧香，对吧？
嗯，我们不烧香，不跪拜，但是呢，我相信他们也能够理解你。如果真的他们要这种意识的话，你说我可不可以用祷告的方法祝福大伯母呢？所以千万不要说不去，你不去的话是一个，我相信你的亲人就会对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了，明白吗？
那其实都是嘛，我最难过、最伤心的，就是不是说我大伯母去世，而是因为我现在已经跟随主了，我现在也在老家，我没有就是在他离世之前把福音传给他，真的他再也听不到福音了。
嗯，这个是有点惋惜，但是别忘了李姊妹啊，所以越在这样的时候，你越要有见证啊，对不对？你要有见证，家人看到，哎呀，我这个侄儿女她信耶稣了，但是呢，她愿意来，这是一家人的事情。那你如果是发现自己过去没有把握机会跟大伯母传福音的话，其他的家人呢？你们那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家人呢，对不对？
说什么？我忘记跟你交通一点点了，我的身体就是说不方便。我的身体自身走路也走不好的，
嗯嗯，
运动不方便，
明白明白。
也不是我不想给他传福音，他住院的时候，我有问过我他大儿子的老婆，我有发微信给他，我本来是想去把福音传给他的，但是我发信息给他，他没有回我信息。
嗯嗯，你该做的做了就可以了，对不对？那重要的是你为他们祷告。刚才我听到你说你不方便，你的行动，如果你今天你的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但是你去参加大伯母的丧礼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不对？很大的安慰呀、啊，对吧？
嗯，是。
对。
那我就知道了，谢谢主什么、其实今天一天我也在祷告，我那个姊妹交通了之后，我就心里想，这不能去，这怎么办？我又在老家，然后刚打去私人座前嘛，也没有排到队嘛，我就感觉到现在太大的挣扎，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说姊妹他告诉我，他说是不能，那我不能因为哎呀我大伯母的丧事我就背弃我的信仰了，我就去。但
不可以的，
这我也不对呀、啊、
绝对不可以。尤其是
真的很感恩呀，后来又打到空中辅导就打通了，
感谢
神，那么我就知道了，你跟我讲了我就知道了，我就可以心里平安一些了。
对，尤其是家里面有丧事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更应该积极的参与，更应该支持，把这个安慰带给家人，明白吗？不要被这些错误的一些想法捆绑了自己。那位姊妹呢，你有机会你也鼓励她听听我们的节目，告诉他说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限制，主耶稣也跟我们讲与哀哭的人同哭嘛，对不对？你今天你说信耶稣，你说我就不去的话，对其他的家人，你将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哪一个愿意信呢？没有人愿意信，对不对？好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我们教会的问题。教会现在是小组聚会现在也停了，停的原因是教会有纷争嘛，不合一，他们就是每次上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是讲奉献的信息嘛，只讲金钱奉献，不讲时间才干这些奉献，然后那个接待家庭，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把教会下命令嘛，下命令让这些信徒捐钱，他们不是让人家甘心乐意的捐，他们是强迫人家的，规定你一个人必须要捐多少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接待家庭的弟兄现在也感觉到这信的耶稣怎么这样子，他们现在就家里也不接待了嘛，接待了也没有机会了。然后我也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没有这样的，我就把空中辅导也每天我就分享给他，我说让他好好收听，我说你自己收听，你到时候就能分辨出来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了。
对对，好啊，我觉得真的是要为这些 信耶稣的弟兄姊妹祷告，让他们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免得我们信错了的时候呢，反而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也为你祷告，也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事情祷告，求神额外的加力量哈。这是来自陕西李姊妹的电话。
我是空中辅导的主持人周素琴。在人际关系互动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沟通，在夫妻生活里面沟通是最重要的，沟通要以聆听为主，用心聆听对方的心理需求，这样才能够增加彼此的了解，增进相互间的感情。夫妻关系是一个家的灵魂所在，夫妻关系好，家庭关系就会牢固，孩子自然会茁壮成长。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永不止息，凡事永不止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下面有来自河南的任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任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我是任弟兄。
嗯，任弟兄你好啊，很长时间没有跟你互动了。
对，我很久没有联系啊。
对呀、
啊、那个去以前去那个去支教那里回来了，回来了，去年回来一年，今年就是我那个生病，当时就是晚上睡觉到早上就是整个肢体就不会动了，不会动了，好像去年有一次，今年就严重了，就去医院检查，他说是那个缺甲那个周期性麻痹，后来就检查是那个甲亢。请那个周师傅祷告。
你
前段时间又就是又我那个生病又花钱了嘛，本来那个我是做那个义工传道嘛，也没有多少钱，后来就去找了一个工作，是那个骑手嘛，是那个骑手，就是外卖，送外卖那个，
送外卖的，
就干了一段时间，就是出现那个事故了，他下雨之后前面有一个叉车逆行，然后就摔倒就骨折了，骨折之后那个他们处理工作人员那个站长就处理嘛，我当时也没有报警，就想着没事，后来检查是骨折。
哎呀，
骨折之后，然后就是他本来说要申请那个正常工资发放的，但是7月20号他发放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资很多都没有发，就发了一半。他说你是，我后来打电话投诉他那个美团客服，他就说那个人就说我是立刻辞职了，是我在那个工作之外发生车祸，他就说给我的工资很低，就没有正常给我工资，我工资本来800多吧，上个月干了，他给我200多块钱。然后就想低这个他就说不承认嘛，他就不承认那个，说我是那个说我是立刻辞职了。然后请周师母给我祷告。
你是送外卖的时候受伤的吗？
对，送外卖的是就是工作时间高峰期的时候。
对
呀、
啊，那所以你当时没有去做检查对吗？
当时因为要打卡，晚上到8点到打卡完之后，我就去做检查，晚上去做了检查。
哦，
做检查，然后第二已经半夜了，半夜之后第二天跟他联系，他那个他说那个。隔天他就说是让我申请那个，给我申请自动这个扣工资离职，然后到好好的来上班。但是工资发放的时候他就现在就不承认嘛，不承认，然后我就投诉了。投诉就是感谢什么，也可能那个因为就是7点钟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后来他的那个投诉他，结果现在那个人又承认了。刚才没给你打电话，就是你没接通这个电话之前，他就联系又承认，来跟我说让你给我祷告。
他又承认了，他愿意赔偿吗？
就是工资这个正常发放。那个骨折，他说那个你没有，他说我当时没有报警，好像没有，他说你这个没有证据，他就没办法，入了保险没证据。
所以现在是工资他愿意正常发给你，但是呢骨折这件事情他就不负责任。
啊，对对。啊，骨折已经好有半个多月了吧，也他这个工资他现在也没给我，他只是说现在晚上因为原来联系不上，今天晚上就是我给你打给那个接通电话那个姊妹打电话之后，他就后来就打过来了。
哦，
感谢，也可能是神在做工吧。
感谢神，感谢神呢。
嗯。
但是呢下一次呢，如果是你骨折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立刻你要有一些这个检查的这个证据，医院的这些证明，然后呢立刻要报销告诉你的老板，因为其实这是工伤嘛，你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其实他应该给你一些补偿才对的。那总而言之，他现在愿意把工资还给你的话，这也感谢神吧，也希望这个老板真正的是看到你的需要，也愿意就是在这个工伤上面能够给你一些赔偿。那任弟兄啊，我想问问你，你之前你不是到缅甸去工作吗？
之前缅甸工作嘛，然后第二年呢，就是第二年的时候，我那个他那个签的那个合同就是两年嘛，必须两年。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我们县的那个有那个负责就是教会的那个会长，他们那边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服侍嘛，后来我就说我还要回去。当时好像有几个，好像你也劝我吧，好像别的劝我，他说让我不要在那里。
嗯，
然后那个牧师说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当时也祷告嘛，祷告后来就有一个姊妹，他说给我介绍对象，那个介绍对象他就说同意，当时说的很好，我就回来了，回来他就不同意了，就是但反正各种原因吧，也不一定说对象，他就是当时就是。但是一般就是那个，我也不想，就是那个签那个合同是两年，
嗯，
那合同两年，然后我看那个也祷告，感觉环境的印证，还有也有一些劝你，别的人也劝我，我就回来。
嗯嗯嗯，啊，你其实从过去到现在跟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当你到缅甸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为你在那里的工作跟服侍也有祷告。啊，真的是今天听到
我在那边就是，
能够接到你的电话，我也觉得非常的感谢神。那无论如何，现在回来了，那我觉得刚才听到你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也感恩的是神，也感动那个老板愿意把工资还给你。那我们要继续的祷告，希望你也是有机会的话跟老板再谈一谈，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受伤的话，其实在这个工伤上面他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个需要以后呢，也能够给你一点帮助哈。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来自河南任弟兄的电话。最后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辽宁的李弟兄吧。喂，李弟兄你好吗？
就是牧你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啊。今天这么多的弟兄来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是吗？
对对。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头疼。
嗯。
因为我信主时间非常短。
是。
想请周师母来给培训培训吧。
哦。
我在信主大概三个月的时候，也就去年，因为我到现在为止信主还不满一年呢。
哦。
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舅舅家的我的表妹，
嗯，
就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你看的那本书能就是想要看圣经了。”我很意外，他说。从我的身上看到了信主之后三个月有变化，
嗯，
从那儿开始他就慢慢的走进了教堂跟我一起聚会，他就信主了。当时这个事儿给了我莫大的这个动力和鼓舞，因为当时信三个月我也没发现我自己有什么变化，
嗯，
他怎么看到的我都不知道，咱们家除了他之外谁也没看出来我有啥变化，
是
当时真的给我莫大的鼓励。可是就是过完春节之后全都变了，因为不能聚会，很长时间不能聚会。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在网上听到呢，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也听这个那个跟你脚宗的那个一加一的课程，也给他发。
嗯, 嗯, 嗯。
刚开始也听，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住，他慢慢的就开始就断了，因为没有规律性的聚会，也没有人提醒了。 就是那个课程也不怎么听了，
嗯，
读经也不怎么读了，那个祷告也不怎么祷告了，
嗯，
直到一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他处了一个对象，男朋友是不信主的，
是，
嗯，我从那儿之后我就发现啊，他这个心就更冷淡了。
嗯，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说我作为表哥，我不能不提醒，但有时候我知道那是神的仆人，那是我不能论断人家，但是我真的有时候忍不住，我就提醒他几句，你应该说那个不用这样的，就是你信歪了，你信邪了，
嗯，
完了我说神对你有什么带领，你得去通过祷告才知道啊，那我知道啊，完了有时候说两句实话，那就是你看那么多人。他也悖逆，他也不顺服，他怎么就非得我就得像你那样似的呢？我觉得你信歪了。
嗯嗯
嗯，我跟他讲道理呢，不听。有的时候给他发一个圣经里边，就是我学的，截段评啊，或者是打一个什么发过去，你别断章取义。
哦，
你拿这么一段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然后前段时间找工作，这事儿主动来问我来了。然后我给他提两句建议，提完之后我就说一句，我说最重要的还是你去祷告，你把这事交托给主。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不对了。
哦，
然后呢第一次不再继续跟我说了，就是再跟你聊一聊，还想问你什么意见。其实我意见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但我说这是人的意见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么分析，究竟是神怎么带领你的我也不知道啊，你得去祷告啊。
嗯，
对啊，我肯定去祷告，就明显的就是我们认识太从小一起长大的，这话就根本不是从心里说的。我也为他祷告，我也经常为他祷告。我说神呐、怎么，他那么快的，我当初那个教会都有人说是你给传的福音的，我说可千万别贪功，我一句福音都没给他传过，他自己信的，神拣选了他。但是怎么现在就这样了呢？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明白。他老说我信天了，我有的时候是那个不太会讲究技巧，有的时候他可能像给人说两句我信主很好啊，人家不愿意听，我可能那个我妹妹就是啊，一瞅那样赶紧他就不说了，我可能还会多说个一两句，但我也不会深说，也没有那种特别招人烦的那种，但是我妹妹就是特别不愿意说。
我想问问你的表妹多大？
38。
哦，他38，但是他现在出了个对象啊。
他带了一个孩子，应该说他挺难找对象的，而且这个男方呢还比他小了8岁。
哦，
确实刚开始找到的时候我也替他高兴，他说是不是神的带领，我说不知道，你去祷告啊，祷告到最后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
其实也是他第一次的婚姻是失败的，对吗？
是的。
哦，那李弟兄啊，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期望，就是说他自己主动走进教会，他主动的去追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就觉得好像是那个落差太大。我觉得可能他真的是没有能完全的好好的认识这个信仰，再加上像你所说的疫情之后呢，大家不能够聚会，也得不到牧养的时候呢，他的信仰就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所以你今天看到他在生活跟信仰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之下呢，你强求他也是没有用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引导他吧，我觉得引导他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用圣经跟他讲，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属灵的话语跟他说，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一定会拒绝或者是反感。所以首先呢，我鼓励你就是说让他听一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因为我们电台有不同的节目嘛，对不对？你最认识你的表妹，所以你看一看她在哪一块她最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让她到我们的网站自己去找，有不同的节目让她去听，然后呢慢慢的让她去认识我们的信仰。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要为她祷告，不要着急，就是说看到她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你就是在祷告当中就是求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一些工作吧。 因为你引用你的方法强求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可能他对神的认识也不是很全面。以我现在这样去听你这样说的话，也不是非常的能够完全的理解圣经
是没聚集词汇呢就停下来了。
嗯，对、啊、
但是我感觉到他真的是对神他是有感受的。
嗯，
包括就是他处了对象之后接二连三的给我介绍对象，就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
哦、
而且第一个介绍不行了、第二个还给我介绍个瑜伽教练，我说我的天哪你真是会介绍。
那
就是他
那个、
你不知道他未来信不信主、
嗯、
我说我都感觉到他自己可能都觉得不平安了，完了非得拽上我。
那李弟兄啊，
我
李弟兄，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你问问他吧，你说在这一方面、感情方面，或者是在要与孩子方面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介绍他听听这个节目。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也可以鼓励他打电话跟我们互动哈。这是来自辽宁李弟兄的电话。再次的为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五位家人感恩，也求神继续的祝福。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